这一切我都见过，也在清查到欲望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
第十节，我见二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正直行事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二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二人所行的；又有二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很丰富的十七节的经文，哦，我们大概一些注释书可以把它分成这三段，也就是说一到九节是一段，是讲有关智慧的价值、智慧的限制。第二段是在十到十四节，第三段十五到十七节。你这样分段之后，你会慢慢去读这个经文，可以明白神在里头要对我们说的话。看到这个第一个一到九节的这边，转变人的性情，助人在王面前办事尽都顺利。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有时候祝你这个万事如意啊，手上做事尽都顺利。其实很多的经文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哦。第二个，这个智慧的限制，人对将来无知也不能够掌管生死。俗语就说千金难买怎么样早知道，对，万金难买后悔药，哎，对，当然，假如有人投资股票的，你就真的是，凡事早知道我就这样投资，早知道我就这样出场，对，所以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明天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无法掌控，那更别说这边所讲的像生是死这种大问题哦。然后第十节跟十四节。这边也对这个因恶善恶因果的报应居然有点怀疑。为什么？因为这边经文有说到一人所遭遇的是遭恶人所行，那恶人所遭遇恶人的下场呢，反而是遭义人所行。好像我们对一般的这种公义啊，因为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哎，怎么这边这个传道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样出来？其实这是一种怀疑，但是这也是导映出后面的这个人生这样的一个虚空，世事无常。其实主权是在哪？在神那里，在神那边。十五到十七节，他重申了这个传道人所想，你要去享受人生，因为这一切还是有满满神的恩典。而且在十七节，我这边想到十七节有三次都用查不出来、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重要是要讲三遍，所以刚才诗歌也是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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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哉圣哉圣哉，或者说阿门颂三叠颂三次，就表示什么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这里有讲到说，他三次查不出来，其实也是表现人的一个有限制，人的一个无知。重点是在神那里哦，神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开始，这边是肯定智慧的功能跟价值。这边就讲到他去解释，解释我们在圣经里面，大家也晓得说这个 约瑟去帮法老解梦，然后但以理呢也帮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所以你光不管是解释，重点你还他们这两位这个典范还提供解决方案。对，当你在公司做事，或者你给你小孩，你不只帮他解释，你可能要提供他一些 guideline， 给他一些 solution， 然后方便他能够怎么去实施，去用得出来。那这两位在约瑟跟但以理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典范，他不只是说去解释，他也能够去用神给他的一个智慧的言语，能够进一步来提供这个解决。然后智慧使人的脸来发光，大家可能很快就能够回想到在圣经里面哪些人的脸曾经发光，摩西、基督，或者说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我们在读的这个圣经，这本圣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其实这些都代表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哦，神他是那样的一个明光照耀，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智慧里头来学习如何去顺服神，顺服神才能够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下面还有暴气让智慧人会暴怒生气，你我也都是有血气，容易说你在生命里头，在生活里面你会怎么样，你情绪失控，你会失去理智，可能会做了一些可能未来你会后悔的事情。这里也说到智慧人，这就是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我们在箴言16:32，箴言17都有这些相关的一个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来明了，智慧真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智慧是神的一个恩赐。智慧我们必须要本身有一种警醒，有一种敬畏神，你才能够去明白，就像箴言讲的，敬畏神是什么？智慧的开端。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才我们能够在生命里头更多的，就像今天李牧师讲的，你要能够谦卑，而且不是嘴巴上的很谦卑，但其实心里还是很骄傲。你能够把谦卑能够行得出来，人家才看出我们基督徒的样式跟人是不一样的。我这边会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在谈这个 AI 人工智慧，然后刚才我们在谈智慧，那这个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以前就在大概6年前，2011年左右，那时候我在 IBM 服务，那时候我有这个 logo actually 就是 Watson 超级电脑，然后在美国这个我们这把年纪的大概都看过 Jeopardy 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我们在第三代年轻人可能就不见得会看这个，我现在脑子里头还哼那个音乐的，就是表示你要回答那个问题。然后那时候呢有两个竞争者，左边这个呢他曾经 Ken 他赢过74次，右边的那位 Brett 他赢过20次，然后这两个在 Jeopardy 赢过多次冠军的人就跟这个超级电脑来比，在2011年的时候呢，这电脑连续赢他3天，所以那时候就讲，哎，好像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人工智能已经能够超越这个人的一个积累。其实是我们大量的把一些问题啦，让机器去学习。结果你要想说，那时候在2011年的时候，他用了90台 IBM 的大型的 server 去把它串联起来，就短短的3-4年时间。它的 machine 就体积小了90%，速度又快了24倍，所以你能想象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超级电脑，它的速度是什么？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人所谓的智慧，人所谓的智慧。那我本身是学保险精算的，所以那时候当公司有这样一个 solution， 它就要那你要提供如何去用在客户身上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应该都买过保险或健康险，你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里面其实有一些医生有医学背景的可以看你的病历。那我们在香港、在台湾、在日本，其实因为医生很贵，工资很高，我们请不起，我们可能就礼拜五早上花2小时把一堆这张三的病历请他过目一下，是不是要加费，是不是要拒保，还是我理赔要怎么样处理，只能花那个2小时请那个医生来过目一下。但是在国内的话，因为医生的工作环境不是这么好，我很讶异，我在国内工作北京上海12年，就在保险公司接触大量的医生， 核保理赔部门有上千个医生来帮忙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一个工作环境很好，五星级的写字楼在北京的 CBD， 上海的陆家嘴，动不动有没有可以派着他去哪里，去德国，去瑞士再保公司去培训，又没有医患关系，又不要这个整天被医患打医，这个病人这样打，所以我们就用人工的智能来帮助他们的工作。结果你要想想看，这个机器一天它阅读的那个量，实际上是我们请后来我们做一个 benchmark， 在日本就落地去实施，超过100个医生，他去处理这样核保理赔多久？你知道？连续处理30年的量，他一天的量就可以处理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的智慧真的是有限，但神的智慧，神给予我们的一个恩赐，我们只要能够用在合适的地方，其实是可以造福很多的弟兄姐妹，而且可以改善这个社会更有效率。我这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会发觉就哦，我们在硅谷上班的这一群年轻人，他们在忙什么？有时候他们很多 engineer 工程师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他的某一个发明用在社会上面，其实是可以造福很多的人，造福很多的人哦。然后这个是2个月前我到上海，以前我们在国内的话，银行排队排得很厉害。6月1号那时候我在上海，结果那个银行在九江路那个建行，它已经就是用无人银行，所以有很多的方便性，你就不用排队，你就进去就是刷卡就是拉卡，这改变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传统产业，就是上学期我们在神学院有一个基督教伦理学，我们在讨论用机器人好还是不好。你看这个在神学院要学这些东西，那你搭我不用机器人好处，我这可以保障这个就业机会，我可以请很多的工人帮我手工来剥这个鹌鹑蛋，然后但是可能比较不卫生，这个蛋容易破掉。我们看一看，只要用机器，后来台湾跟国内都有大量的用机器，它的一个成本，一颗鹌鹑蛋才人民币一角都不到。所以有时候网上会说，哎呀，这会不会吃到假的鹌鹑蛋是人工的？其实假的比这个机器剥的还要贵50%。所以你就想，哎，这样就豁然开朗了，你吃的大概假的几率不是太高，这样子。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用在改善我们的社会。你这个智慧用对的地方，可以真的是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接下去看。第二节讲故事的时候，大家好像比较专心听。回到经文8章2节到5节，顺服权柄，这个我们也常常用得到的哦，因为我们知道权柄是从神而来的。罗马书13章1节这边就说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哦。那这个大家在教会，在职场，尤其我们祷告也是求神赐我们在国家执政掌权的有这个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我们在祷告当中就会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哦。还有，所以难道说这个在上掌权的万一他没有智慧，我们对他在交通，我们在跟他汇报的时候，难道就只能求明哲保身吗？我只能就是像我们这个儒家的这个愚忠愚孝，我还是就这么顺服。我觉得有些顺服，当然我们对神是100%的顺服。圣经里面也教导了我们，像说这里摩西对法老王，你看这也是这个摩西跟法老王这个十次在十诫里头不断在十灾里面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过程。大卫对扫罗王，耶稣对比拉多，都是一个不太对称，都一个他所交通的、所沟通的对象，法老王、扫罗王、比拉多，都是所谓那时候在政治上在上掌权的。那你如何有用一种有智慧的话语来跟老板做汇报，来跟那个有掌权的来说服他？那求其实这边也是说，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够在适当的时间跟这个用适当的话语来跟我们的老板来沟通，来再上掌权沟通。所以其实在使徒行传的5章29节最下面这段经文，彼得跟众使徒都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为那时候大祭司啦、撒都该人，他们都满心，他们其实都是很痛恨这些使徒，这些觉得他们是不是好像要造反，所以他们对他的心就是想把他收到监里头，收到监狱里面。 结果神的使者把他们给救出来，而且不但是救出来，他们又回到会堂里头去讲道，去批判。所以那时候神给他们智慧，就是说他能够靠着主刚强壮胆，所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够去判断，能够去辨明什么样是我们对上掌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然后其实这样智慧人的心在八章五节也说到，智慧人心是怎么样，能够明辨时候还有定理。有一段在圣经里面的故事，那时候门徒们跟着耶稣上耶路撒冷，但是之前耶稣就跟他们讲过很多次，但是门徒显然不明白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跟着夫子上耶路撒冷，但是只有一个人是真明白，玛利亚。玛利亚知道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什么定理，他知道这次陪着夫子上去，他怎么样，他是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九节就说他是留心听他智慧的话，留心听，那尽他所能的来贡献给主。所以这个真拿达香膏这样的一个的见证我们都很清楚，所以主也赞美他，赞美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到九节就说他智慧的行动得到主的称赞，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述说的一件美事，一件美谈，以致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在读经看到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体察心意，能够分辨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传道书不断的在说神有他的一个时候，我们要能够明辨神的时候，寻求神的旨意，才能够做出一件美事，能够容神益人，而不是用自己的判断。像我设计，我们有团队，你设计的人工智慧，你靠着机器，靠着 Siri，教你怎么做下一步，那可能不是太明确的事情哦。然后这些王的一个气势，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其实是那个吴宪章老师，他在华神台北的那个中华神学院，他举的例子，那王的那种气势，王说话本有权力，八章四节，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呢？在中国历史上面，就是这个项羽，那时候项羽他们楚军五万人要过江，然后去跟秦军来对抗，但秦军那时候将近有四十万的兵力在对面，各国的诸侯也都来帮他，来帮他，但是都是在山上帮他，帮他。真正过江的呢，就只有楚军，只有项羽。那项羽怎么做？这边有一个成语就是破釜沉舟，大家都很知道。那这典故就是从那边来的。他就把他们煮饭的这些锅碗啊，全部都给打烂，然后把船都给沉掉了，就带三天的兵粮干草，然后就过去。所以这种誓死必胜的一种决心，所以他这五万人击败了对岸四十万的秦军。所以当他击败之后呢？就在这过程当中，其他的那些诸侯的军队都在什么坐壁上观，这又是另外一个成语，另外一个坐壁上观。所以整个战争结束了，当项羽请这些诸侯过来，我们来这现在要把秦军这个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开个会，结果历史上面这些诸侯是怎么样，在辕门召见，这些诸侯全部屈膝而行，莫敢仰视。所以真的你没有尽到你这个联军的一个本分，就靠项羽大王，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叫他诸侯上将军，就靠项羽去打下来。所以你看那样的一个气势，他们哪敢对这个王，他敢正眼看他也不敢，你敢说什么话你也不敢，因为当初他们都什么坐壁上观，他并没有真正去实践他们 commit 我们是联军，我们要去打秦王。所以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哦，那个在上君王的那样的一个气势，那我们如何能够斗胆的能够说出我们心中的一个话语哦？然后我们再回到经文的八章六到九节，就是人要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然后这边六到七节里头，他重复三次，万事有定时，对，人无法预知，我们没有法预知，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将来的事情。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只要有投资股票的，你真的不知道。那我们做保险精算的，也就是用每个地方、每个州、美国每个州你的平均的死亡率、你得到疾病的那个几率，建了一个模型预估出来。哦 ，Kevin， 你这个年纪五十几岁，然后按照你的生活习惯，你有没有家庭病史，估出来你的保费是多少钱？我们就想说用一些大数据去预测未来，但是 其实真的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是几率，然后算不出来，我就要用很多什么很多的假设 assumption。所以一旦你要 challenge 一个卖保险、卖精就做精算、做产品设计，你就 challenge 我什么？我的假设，假设一打就倒了。我用二十多个假设，我就估出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是什么东西。那就基于这样的一个 assumption。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掌管未来，更是没有办法掌管生命，没有办法去预知这个万事万物的哦。下面。你没有办法去掌管生命，没有办法去掌管万事万物。但是这边经文也说，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所以很多世人的一个想法，就想说，可能只有黑道，只有这个政治人物，只有在上这个有权力、有 power 那些人，他才能用更凶狠、更坏、更毒辣的一些方式，他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这个社会好像就是这样，这个大鱼吃小鱼，彼此恶性的一个竞争。但其实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传道者认为邪恶不能够救邪恶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在下面也有看到，就是说八章八节，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握死期。这战争，这征战是无人能免的。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前面的每一个步，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要交给主。那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见证主的一个生命，主在我们生命上面的一些改变。新约里头，因为我们现在活在新约里面，生命跟复活对我们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是主掌管了我们的生命。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呢，神也怎么掌管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呼吸 actually 也是要交给主，由他来掌控。主的话是有能力，那这大家都知道。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节，他叫拉撒路出来，也是大有能力。神的话语也是有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来考察神的话语，我们来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在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他也说，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有信主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就像说我们受洗的时候从那边起来，你觉得啊，这是我另外一次的一个生日，另外一次一个人生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这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说，按着命定怎么样，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都会有审判，都会有审判。所以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来明白他的一个救恩，而且我们在教会在工作上面能够对社会能够多一点贡献，其实这也是在见证主对我们的一个旨意哦。世间难有公平，八章的十到十五节这边，他有看到说，看到二人得安葬，正直人却不得善终。哦，因为在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下面会提到，就是像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五节，他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我标了几个黄色的部分，你看生命记这边，你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在列王记上十四章十节，这样的一个人属耶罗伯安，他死在城中必被狗吃，你看真是不得好死。然后死在田野，然后或者在空中被鸟吃，都是属于不得安葬。还有在耶利米书十六章四节，他也说到，你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来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来做食物。其实这些经文都是来回应在旧约里面，这行恶的人的下场是怎么样？是不得埋葬，不得好死。但是，是一种是非颠倒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传道书这边第十节，反倒是恶人得以埋葬。恶人得以安葬，正直人却不得善终，好像是不是说反了，说反话。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世上，你看到，有些好人好像没有好报，或者说 因为一次空难还是怎么样子，或者坏人怎么说坏人寿命还比较长，有时候有一些我们会用人自己的一个角度来论断。其实当我们要去做论断做 judge 的时候，我们就好把自己提升到神那个位置，就是说他该怎么样他该怎么样子，我这样就不讨神的喜悦。因为假如说坏人得到好报，好像不应该如此，好人得到坏报，这世界哪有公义？然后要是自己呢，自己得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那更是你对神更是不一种信任，而且你会觉得说，这和哪里有天理？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你就会想说，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并不是我靠着人工智慧，靠着我的专业，我就可以去帮我去做这样一个决策的。做决策，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是要仰望神，才能够知道说神啊，我下一个旨意，你下一个旨意是要做什么？我记得那个读者文摘上面有一个比喻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一群像我们弟兄喜欢踢足球的在踢足球，你那球快要踢到啊禁区要得分了，就这时候有一个天使过来，就说：“Kevin 啊，再过一分钟我就把你带回天家。”你想说这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第一个跪下来祷告，主啊救我，这是好像蛮属灵的。第二个你就说，那我打电话通知我的爱人，温迪啊，我这个主要把我接走了，还是你要通知你家人，因为你关心你的家人。第三个，我这第三个答案我回应一下上个礼拜温迪所讲的。第三个就是说，因为上个礼拜温迪有讲到泰坦尼克号那个人，他后来他回去到底拿什么？我们坐在后面人都没有听到，所以他说的是回去拿橘子。那我这个题目里头是，事实上你去可能拿个苹果，可能平平安安的让主接走，这是比较迷信的。我拿个苹果平平安安。But actually， 他那时候说，天使是说你应该怎么样？你把球踢进去，剩下最后一分钟，你把神给你的一个恩赐，给你在地上的一个负担。对你不管你对教会的一个服事，你还是最后一分钟你把球漂漂亮亮踢进去，你为主得分，以致在上面来接你走的天使也能够怎么掌声鼓励，能够给你为主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其实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一个小故事，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提醒我们自己。很多年轻人或是在座各位，有可能我年轻的时候稍微忙一点，到了一定年纪积累一定财富，我就退休，那就退休就退下来，我就爱干嘛干嘛去，那好像人生的目标一下子就没有。当然我搭出去旅游，搭 cruise 去打高尔夫，那也是一种生活，但是如何能够为主多做一点发光作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是放在主的一个手上，因为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人生观，真的是要我们能够活得出来。那上礼拜我家乐谷在这边也说了，所以我很警醒我，所以回去，早上就早起五分钟要帮他磨豆豆，帮他煮咖啡，对，要做个好丈夫，这也是这个回应上完主日学之后的一个警醒，对，弟兄们都有听到哈，对，好，那接下去。世间难还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像说十一节跟十二节，他讲到定罪不若不立即刑罚，等于鼓励犯罪。这个我们在新闻里头，尤其社会新闻就常常看见，好像法律这特别在保护坏人。当初法律可能是要保护这个弱者，避免这些弱者或是犯法的人，他被国家机器或是被一个企业一个集团给压榨。但是后来发觉很多一审二审三审这个最高审又怎么样，然后又被州长给 veto 掉了。其实这个东西在很多国家你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发觉司法好像保障的坏人特别多一点。我上网去看，其实台湾这两年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两年他核准已经判死刑了，经过三审定验确定判死刑，但两年来一直没有施行，因为讲究人权，讲究人权，就关在监狱里头有高达43个人，所以这些本来就该死刑就不断的延迟，明知约当然是保护人权，保障他，但是社会还要辩论，很多伦理学继续讨论，但是这是没完没了。我记得我30多年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是不是刑法要不要废除死刑。 但你说30年后还是在讨论这个东西，那有时候真的是你越怎么讲，就用人的旨意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败坏。而在上掌权的，假如说他也不能够去体察神的一个意思，那就让整个社会就继续存沦下去哦。下面还有说，神管教世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在彼得后书3:9，因为神有他的一个时间。我刚才举的例子，或者有时候我们讲，就是说我们会用自己的一个经验判断来说，应该这样子做，这个时候应该这样子发生。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依靠神有那样一个信心的宣告，能够跟神说，能够坦然无惧跟神说，哦，我应该是走这样的一步。你能不能在祷告当中，在跟亲近神当中，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活得出来？所以神不是不管教，这边也说到神愿意给他们多一点点的时间。神他的一个赏善罚恶，他有时候比较慢，有时候比较慢。其实你换一个角度，也是操练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难道就是说，哦，那个坏人就应该明天就该怎么样，或是他明天就该怎么样？有时候神有他的时间，就好像在圣经里面，他也提到这个稗子跟麦子，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种田，这个杂草马上就除掉。哎，我们在做 garden， 我们在除草，你就会这样子做。但是神有他的一个爱心，神他的爱心。他是让这个稗子跟麦子，他并没有就把稗子给入出来，用火就焚烧。他是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他人子要差遣使者过来，把一切所跌倒的、作恶的，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然后丢在火炉里，让他哀哭切齿。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样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3。所以神有他的时间，我们要能够敬畏警醒，就是哎，神有那个时间。而不是说我就来做决定，我就来做判断，那这样子，哎，那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决策，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教会，还说你在外面的公司，那你就觉得因为这样就愤愤不停，就学会抱怨，你还没有学会感恩，每天起来感恩的祷告，你就动不动就看到这个新闻就抱怨，看到那个决策你就抱怨，那你常常练习抱怨。你的人生就在抱怨的那个当下，就不能够活得出来。然后14这边就有很多的义人跟恶人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他讲到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那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其实这跟前面就有一点呼应，其实就很不一样。就反正哎，好人怎么落到这样的下场？坏人怎么落到左边跟右边，两边就有点好像交叉，有点交叉。其实不只是在传道书，我们在诗篇里面，73，他针对恶人所行的，他就想到说，我恶人，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这看起来就很不是很扎心，就很刺眼。你看恶人能够什么享平安，恶人没有疼痛。但是他还壮实，还挺强壮的。然后73:5，他说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你看这恶人的下场还挺不错，他常常什么享受安逸，财宝甚至财宝都还增加。所以在圣经里面也会提到说，恶人他毁谤，你看他对神也没有敬畏，也没有。也是用轻蔑的话来批评神。其实假如说我们只看到这边，你没有继续思想下去，去体察神的一个心意，你就会像传道者这边所发出的一种虚空，那真的是虚空，一种感叹。你做东做西，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是。因为其实神有他的美意，你在73他的17，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你要亲近神。在前面你可能看到了这个光怪陆离，可能在今天你在社会，甚至你在公司，或是你在某一个 project 下面，遭遇到，我不知道，你可能会遭遇到某些困难，某些难处，但是你就哎，神啊，我呼求你，你怎么那么好像没有那么公平的对待我，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要进了圣所， 我们要去思想他的结局，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交给神。我们看到43篇后来诗人就想明白了恶人的结局还有义人的结局。他其实恶人的结局呢，后来他会掉在沉沦之中，神有他的时间，神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工。然后这些恶人他后来是怎么样，是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给灭尽了，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再看义人，义人结局是能够更蒙祝福的，我们是能够与神常同在，而且神他搀着我的右手，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头。除你以外，后面基本上大家可以用唱的，就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重点是暂时我心里的力量，又神是我心里的力量，神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做一个属基督的，假如说你能活出这样一个义人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我们的结局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前面那一页你看到有些在世上的一些不公平不公义会发生，或是你会亲身去经历到。你在这样的难处，当你跟肢体们一块祷告，跟你的配偶或者在家庭里头大家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寻求神。就像我们在第三堂有些年轻人他们加班加点，有一个弟兄上个礼拜，他基本上一个礼拜他不好意思跟我说我每天没睡，我知道他还是有休息，但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工作，因为老板给他一个 assignment， 就一个礼拜要赶出一个成绩要跟别的 team 去汇报。那上礼拜三总算做完了，就老板说这个 project cancel 了，他忙了忙那么久。那上礼拜六之前一个多礼拜他也没来聚会，然后礼拜四晚上我跟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礼拜三他会总共睡了18个小时，累到礼拜三他请假在家就睡了18个小时。我说你还有这个精神还能够睡18个小时，我要是别说一个礼拜不怎么睡觉，昨天晚上只要是凌晨1点睡，我今天脑袋大概就不是我自己的。所以这些年轻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陪同他的时候，真的这样一个弯曲在硅谷这么大的压力里头，他们也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也感谢主，他们借由第三堂能够带到小组犹太，我们陪着他一块祷告。所以我带他祷告不是说神啊你就把这弟兄他的经理给他这个 project 能不能延3个月，不要一个礼拜结束，还是说这个你能赐他更多的这个天使天君，然后大家一群印度人帮着他把这事情做完。不，我们是求神赐给他有够用的智慧体力，对他有一颗顺服的心。因为他也是不容易，在湾区工作2年，非常好的学校的博士 PhD 来到这边，2年换了4个工作，总算到他最梦寐以求的这个公司去上班，也不容易。但是进公司2个月来，每个礼拜就有新的 project 下来，这样一直压着他。但是我们真的是只能带着他祷告，要寻求神的旨意。当然很重要，一个健康，你没有了健康，没有这个一，后面你再多的零，不是他也不是在追求财富，只是追求我学了这么多的知识，我希望能够更有成就感，或是我们传统中国人的这个光耀门楣，对我到时候对我爸妈在东北更有交代这个样子。所以他想做出一番成绩。这是好的，但是自己的健康或者说寻求神的旨意也是很重要，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再看下面，所以在诗篇37篇，刚才是讲的是73篇，37篇1章5节也说到，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我们是要把自己的重担卸下，交给神，求神来带领，求神来带领。就如同刚才分享的那个跟那个弟兄的一个祷告，学会去仰望，更多去明白我是受造的。因为那个弟兄他本身也是学 machine learning， 也是在创造这个人工智慧，但是自己可能被这个智慧就压得喘不过气来哦。来，后面8章15节，在劳碌中所得的享受，苦中作乐是虚工者的一种安慰，好像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我们都是中国的背景，你就看到中国文人其实对传道者的虚空了，因为中国文人也都是在日光之下，我们只要是人都在神的日光之下，但是我们也会寻求什么强如吃喝玩乐，吃喝，然后怎么说呢， 大家很熟悉也听过的曹操《短歌行》。曹操的《短歌行》，这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慷慨以慷，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哎，就靠着酒过日子。所以，当你在虚空的时候，中国的文人或是这个曹操这些政治家，所谓的政治家也会这样做。或者说，大家也很熟的苏轼《水调歌头》，他也是“明月几时有？哎，把酒就想到就用酒，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这我可能也不用念，接下来大家就用邓丽君的歌可以唱下去。起舞弄清影，最后何时在人间？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头，你们碰到这种虚空的时候，对你享受人生，今夕是何夕，你不知道，但是。秋生带领，因为我们基督徒总是要过得比较不一样，当然偶尔还是要体贴肉体一下，是，所以家人聚餐啊，小组聚餐啊，大家就把这个丰盛的爱宴给端上来了，这样子。好，那我们在下面最后面还有16跟17节，他有说到承认人的智慧有限，其实大家会发觉今天很多经文就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人的智慧有限，神才是最终去做在上掌权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神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这个时间，这个时刻也是掌握在神那边。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人，承认人的智慧有限。当你知道人智实有限，费力查不出，不能参透。其实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三章，其实我们到我们现在的第八章都不断的重复，你会发现传道书很多地方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再提醒我们。那什么是神一切的作为，他的目的，还有生命的意义？那我们发觉这卷传道书里头，传道者他不断的去思考，他不断的去他自问自答，他也一下站在甲方，一下站在乙方，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答辩，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清楚。因为后来就会发觉，凭我们人这受造者的一个智慧，我们是不能，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做到神那样的一个高度。不，就是你说你考察就能测透吗？约伯记11:7，你岂能尽猜透全能者吗？然后约伯记42:2也说到，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对，神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其实不只是在传道书，在约伯记，在生命记，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在的在旧约在新约都能够提醒我们，就是说真的是神是创始成终的，我们必须把一切去仰望神。而且在这边罗马书11:33-34，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在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你的祷告当中，或是说在经文的一个明白当中，你就发现神的智慧高过诸天，神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万有。那我们做一个受造的人，你在这个世上，在这个日光之下，你很多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控，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测。那就像前阵子我看那个新闻，在国内最近治安听说好一点，扒手的偷人家钱包的人少，那绝对不是这个公安这个增强力度去制裁，而是发觉这一两年来，尤其这两年来，很多人他不再带钱包，他只带手机。哎，没有想到，对，因为用微信支付，因为这用网上支付，结果大家带钱包少，所以本来那个。网上是说，这个在上海平均一个扒手一天，以前他干活一天可以抽个1-2千块没问题，现在三天有时候开不了张，揭不开锅。哎，那你这样子，因为治安好了，结果大家想都没有想到，是因为大家用了智慧手机，用智能手机的结果。所以这个小偷失业，他也没有想到是因为手机，他本身可能用智慧手机，他没有想到说我的失业是因为。我不明白的一个对手把他给打败了。其实我们在职场的工作，我们在世上这么多年，其实很多事情真的你要能够参透万事不容易。 我们也没有神的那个高度，那个神国的高度。假如我们能到那个高度，其实真是应该要好好去服侍神，更应该去把自己去摆上。哦，那不是说拿这个来做判断，然后判断完之后就我应该设计怎么样？我应该这个在网上再设计一个哪一个 app， 然后能够再去偷钱去抢钱这样。所以说有时候在我们生活上，在新闻里头这些小的案例，就真的很警醒我们，就这跟圣经上面讲的，真的人的智慧真的是太有限太有限。你设计出来本来要做东的，但是它的 impact， 它的结果导致 A B C D Z 到最后面的那个倒下去了，它怎么倒下去它可能都还不知道。所以真的是人的智慧很有限，还有我们要靠着基督哦。在基督里靠着主，我们才能够明白神他的一个启示跟旨意。这边也有提到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将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在使徒行传，在诗篇都有来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能够欢喜快乐，其实这也是恩典。其实不只是这个样子，我每天起来有气息都是神的一个恩典。而且像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约翰福音里头，其实还有哥林多前书2:15，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了他。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学习当中，我们在查考圣经，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每天都有在跟着灵修杂记，跟着在灵修的一个笔记。那你在灵修当中，你去思考，你去默想神的话语。我们也感谢那个吴牧师有那个恩赐，可以把他这样的一个灵修笔记杂记给写下来。这我们在神学院也是在操练这样写这样的一个灵修笔记。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一段经文，它不只是对我们自己说话。而且更重要是说，你听了之后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用得出来，在我的婚姻里头，在我的职场里面能够用得出来。其实然后因为昨天晚上我在第三堂刚好分享有关工作这个信息，所以今天脑子里头都还满是工作，都是职场。不过我们这边看下去，大家年纪大部分可能都一半人还在职场，还在努力拼搏着，有一半可能你退休了，我们巴不得你是在神的合场里头继续为主来做工，那这是我们互相勉励。所以我觉得能够为主做见证，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们来看看人的智慧，有些人大家想，有智慧的人，牛顿他能够发现这样的一个定理，但是他自己说他自己怎么样？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倒不是说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啦，这个被苹果砸到。他重要的是说，我是一个罪人，他能够认清他自己的罪，而且他知道耶稣是一位救主，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他把他自己的知识、他的学问、他所发现的这些定理跟神来比较，来与神的伟大相比，他只是一个海边捡小石头、捡贝壳的小孩子。他能够知道自己的渺小，他知道神的一个浩瀚无边。当你能够有这样一个警醒敬畏心的时候，你才能够去体察神的一个心意。其实他还有很多的著作，可能没有 publish 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很谦卑。今天，李牧师也讲到，就我们要谦卑。他谦卑怎么说？他说他所有的著作其实累积起来超过140万字。这些书，他觉得说，就像铜币一样，其实是不值什么钱，就算值钱也是值那么这么小的一个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他能够谦卑，然后他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再看他那时候有一棵树这是后来网上看到的，在剑桥大学，很多国内旅游或者我们旅游只要去到英国，你会到剑桥大学去，就会到三一学院去，这棵树，当然这不是原本那棵砸他头那棵苹果树，但是这棵树终于变成一个景点，大家到那边一定要打卡，要合照，要打卡。而不只是在那边打卡，现在这棵树网上的时候在查的时候，原来后来呢他有分子出来，他拿到美国有分子出来，那时候还有 NASA 打到太空去回来，然后那棵苹果树的种子，他的子子孙孙现在在哪里呢？北京的航空大学，这边有没有北京航空大学的，在天津大学，在汕头大学都有移植，所以你不用跑到英国去，你在国内的各个城市很多大学里头，甚至汕头大学因为温度比较高，它也盖了一个温室， 哎，温室把这个苹果树一棵小树放在那边，那欢迎你来打卡，你来合照。所以，人这个崇拜智慧已经这个已经没有极限了，没有极限。所以这是牛顿。那还有一个大家也很熟悉，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怎么说？他荣耀而高超的神灵，这个圣灵呢，他在我们微弱心智所能够察觉细末的细节上来显示他自己。那他，我对衷心的赞佩。因为他的一个宗教信仰是怎么构成的，而且他能够信靠神，他能够信靠神，这是一些这些科学家对我们的一个见证。那还有一个 Pascal， 那这个是你看就是天才，就是天才，比我们聪明很多，16岁就有这个新的几何学，19岁有计算机。我还记得30多年前那时候还在学那个电脑语言啊 ,Pascal 用来编程，又开始在拉一些数据什么，现在年轻人学校也不教，可能不知道这种东西。然后他在33岁他也写了一个默想论。他说人如果宣称对上帝必须理解清楚才能够相信，那将永远无法有真正的信心。对信仰中有些地方呢是不理解的，但是内心深处要对上帝要能够体会，这个我很有体会。因为我们在第三堂带很多年轻人，大家都是知识很大，都是好像当初的我们从国内过来这边，然后你念了硕士，你拿了博士，至少也是两个硕士，然后他对于追求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他就会用很多更逻辑的方式、更理性的方式来追问。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私下分享，就是说，其实你来美国，你买车，可是你人生第一辆车，你会去研究你买这个 Toyota 车，它的 engine 是怎么点着火的，怎么你可能不会去想说这个原理，因为反正我看 Car and Driver， 我看这用户的一个体验评分，这个五颗星挺好，我就买了。你就单单相信，你买车就单单相信，你信神。你像说前面你看有牛顿，有爱因斯坦，也有很多人，然后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姐妹生命的见证。他在你在念博士的时候，那边的校园团契的辅导也是这样子，跟你非亲非故，但是就每个礼拜爱宴给你，你在人生低潮，你博士答辩不出来，弟兄姐妹帮你祷告，这么多的生命的见证在这边，你难道就不能够单单相信？但是你买一辆车，你会单单相信它这个火星塞就会喷火，就是这个 V6 就是怎么六缸怎么样？你也是一个凭着一个信心，你就去使用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物体。但是对于神的话语，有时候一些年轻人他可能还没有这样一个预备的心。我们就做一个撒种的工作，求神 让他的心能够松土，能够软化，然后我们也可以像说，就像在本地宣教一样，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放在他心里。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道，就像说我们这边很多在聚会的，他可能当初是在纽约，在 Missouri， 在 Michigan 受洗的过来的，或者说在这边我们觉知的，其实当初他的校园辅导已经花在他的身上已经好多好多年的一个功夫。我觉得这都在神国，在神的一个手里头，我们在做神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再来看看人的智慧，人的智慧会想到什么？你像长颈鹿这么可爱的动物，那你像说拉马克，他会用进废退说，怎么说？你只要有用的话，你就会进步。所以按照这理论推的话，长颈鹿会脖子可以这么长是怎么样？它是不断的就要追求要吃树上的叶子，所以就长成那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大家更熟悉的达尔文，自然淘汰，你留下来的全都是脖子长的，所以经过这个 N 年下来留下来，为什么大家脖子就不是大家脖子，长颈鹿这些动物的脖子就越来越长，长颈鹿就越来越长。其实这很奇妙，你这样子，其实你有没有想到长颈鹿它重心不稳，看起来这个这么奇怪。我们两年前去南非短宣的时候，那跟着牧师的我们在路边就看到有长颈鹿，就说他躲在那边，草丛也躲不进去，头那么高，大老远就看到，就像立长老，大老远就看得到他，你就看得到他，所以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屏蔽，那个比他强的野兽多的是，就可以把他给吃掉。然后他喝水要蹲成这个样子，很别扭，又很不安全。这时候敌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也瞧不见，然后又很危险。他本身的设计饮水很困难，你要想那水要吸到他身上去，你只要一个 pump， 然后再打上去。所以很多的设计都不是 你就不是用进化论还是用进废退你能够去解释，就是神有他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创造。然后他脑部的供血，你看他的心脏要多大把血能够打到他的大脑上面去，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然后我们这个站久的可能还有静脉曲张，你想想长颈鹿这个可能这是好几百公斤重的这样的一个动物站在那边，它的四条腿，它的血管的压力那有多大。然后又想到它的婴儿的长颈鹿妈妈，长颈鹿妈妈这么高，那婴儿生出来你光从它的这样子掉下来的话，你可能它的那个又小 baby 又是长脖子，长脖子掉下来之后你可能立马就折断了。所以真的神有他的一个设计，以致这样的一个动物他能够很奇妙的在我们的当中也成为这个地球村的一员。然后我们啊去动物园你还能够看到这不是说用人的一个解释啊，这应该是什么理论，这是创造论，这是什么论，然后你去把它给创造出来。所以他有很多很奇妙的一个神的作为在这当中，就正如你跟我啊，神这样的创造我们，让我们走这样的一条生命，我们巴不得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在里头来为主做见证，而不是说只是浑浑噩噩过一年。你浑浑噩噩也是，人活到80岁，浑浑噩噩也是活到多少岁？但是我们手上做的事情，只要能够给帮助一些人、服务一些人，他们的那种欢喜快乐，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祝福哦，是自己真正真心的一个喜乐。然后后来网上其实大家可能有看到，所以说有些在我记得在阿富汗就有这样的一个羊，它是会爬到25尺高的树上去吃那个树，你就发现哎，这些羊并没有像长颈鹿一样，它就后来这些羊的脖子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你就发觉它的腿也没有特别怎么，但是它就爬到树上去。其实你在网上找很多树上，比如说上几十只的羊就爬到树上去吃东西。所以这些各种树，这些各种动物，它真的很奇妙的来在我们的世界上面，我觉得真的是神的一个创造。然后我们再看看后面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不管是电子、质子，它的这各种的一个，或是行星九大行星之间，我们在地球、月球这个互相的引力的这种关系，之前立长也分享，其实这真的是很奇妙。你多一点、少一点，或许你我的享受就不是这个样子；再多一点、云少一点，我们的紫外线、我们的皮肤癌这个百分比就上。这个再多一点这个什么东西的话，你可能地球暖化多个几度，我们就在 worry， 我们就在担心说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是我们后代子孙活不到哪一年怎么样子，这个因为北极南极的所有的冰山都融化了。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神那奇妙的手其实是在托住这个世界。对，但是人的罪性、人的作为，可能我们就温室效应，我们就破坏了这个，破坏了那个，我们就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那这样就破坏了整个的一个平衡。所以在宇宙在地球里头，其实就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我们目前的科学可能也没办法解释，但是我们有一位创始成终的神，对，他有他的一个旨意在，我们不去问帮神去回答为什么，而是说你有没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在神的里面来做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来做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认知哦。那后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人就会去创造，有一个刚好有一个在荷兰在2016两年前，它叫飞天面条神教，哎，这样也有人创出来，但不惊奇，但惊奇的是还有人相信，可能现在全球有20多万的信徒，他也相信，就是说这样子能够创造一个理论，那人你就会崇拜某一些智慧，会崇拜某一些某人说的话，然后以致他就凝聚成一群人，然后一起来敬拜他所谓的偶像。其实昨天我们在第三堂分享的时候，我们做人坦白讲最大的偶像可能就是自己，有时候你会把自己抬得很高，有时候当然比较谦卑一点，自己就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会不会觉得我的软弱一直在我的祷告当中，我们的代祷里面常常就是我常常软弱，就这样一直代祷下去。所以也求神赐我们智慧，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然后跟神同行。后面我会就是今天下午我把这个 PPT 发给大家的时候，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思考上看看，因为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在职场工作的。你在工作上面是不是今天我们有提到在上掌权的？你在顺服在上掌权会不会有一点点问题，有一点点挣扎？那你要如何靠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一位阿爸父神。那我们有这样的信仰，能够帮助你什么？那你在职场上你能够做什么样的见证？然后第二个，像说你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无助还有未来的无知？对，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也只有依靠神。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哪些范畴的主权是你不愿意交给神的？上次我讲的时候也很多人，我们这个真的哦，受洗钱下去，但是我的钱包我不愿意，钱包不愿意受洗，因为我的小金库我做主。所以我生命中除了钱包，我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我不愿意交给主？我们自己希望自己坐在神的那位置来做掌权的呢？那我们可以去思考。当你去思考之后，思考这些问题，你再回去看这些经文，你会发觉神来对你说话。传道书不就不是那么虚空？传道书 actually 事实上也能够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好，那今天分享到这边结束。我请一张老帮我们做个祷告好。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在这个几堂课里面，特别在今天第八章最后，主你终于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生中的很多的问题啊，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主我们的智慧实在是有限，就算是我们尽心尽力的去查考的限制，是我们人不能。